双边将霍彦卓兵败梁山泊之后，来到了青州府。他在慕容知府的手里边借得了2000官军，带领这2000官军呢，要攻打桃花山。因为桃花山上的人把他的那匹御赐宝马给偷走了，霍彦卓现在是满肚子都是气呀！打了败仗又丢了马，这可是运气不佳，一步一个坎儿啊！他带着这2000官军来到了桃花山下，二话不说呀，指挥着官军就攻打桃花山，吵吵嚷嚷的往山上就进军。官军往山上这一走，山上的探视喽啰兵早禀报了山上的两位寨主。这两位寨主，一个是小霸王周通，一个是打虎将李忠。二位寨主干什么呢？正在山上欣赏那匹踏雪乌龙马呢。看这匹马，蹄之背，头之尾，跟别的马都不一样。品头论足，正在那观看，楼兵往这报，说山下有人带领着官军攻打咱们的高山。两位寨主一听，急忙忙搬鞍认镫，乘化坐骑，各提兵器，领着楼军下山迎战。来到山下边，疆场上跟双边将胡彦卓马打对面。胡彦卓一看，这就是两个寨主。胡彦卓是破口大骂，骂他们偷盗我的宝马，你们是盗马之贼，速速的把我那宝马还给我，咱们是两无话说。如果你要不还给我这匹宝马，现在我就带领着这2000官军闯上你的桃花山，把你桃花山踏为平地，给你来一个汤浇一穴，活了蜂房。俩寨主哪能听胡彦卓一说就此投降啊？所以各举兵器来和胡彦卓交战。第一个催马上来的小霸王周通，陡枪一刺，胡彦卓百鞭相迎，马打盘桓。这一交战，小霸王周通才知道这个胡彦卓勇力过人，武艺娴熟。周通自觉得他不是他的对手，两个人打了20多个回合，这小霸王周通就感觉到浑身吃力了，汗水就流下来了。双边将胡彦卓一看小霸王周通不敌他了，他心中不由得有点得意之感，暗想：我胡彦卓以为我现在走了背字儿，梁山泊打了败仗，我能耐都小了呢，今天看起来我本领还是高的，我胡彦卓还是我胡彦卓。所以他一看小霸王周通不敌他，他这两把鞭是招招紧逼，步步紧赶。小霸王周通看是不好，虚刺一枪，往下就败。打虎将李忠催马就上来了，李忠手中摆兵器，跟胡彦卓两个人动手交战，战了有20来个回合。这打虎将李忠也不是胡彦卓的对手，他只好是虚刺一枪，也没马往下就败。俩人一起带着楼兵往山上这一败，胡彦卓指挥着官军随后追赶。就其胡彦卓本心来讲，他想这一举就把桃花山给踏平。可是这桃花山上，毕竟他们不是一天两天的山寨主了，早有一些个防御措施。官军往上这一攻的时候，山上边滚木雷石、灰瓶炮子、标枪弩箭一起乱发。胡彦卓一看桃花山上有防备，只好一拨战马，带领着2000官军是撤下山来，离山寨不远安营扎寨。胡彦卓打算安营扎寨之后，再想一个如何进攻高山的计策，就在最快的时间之内要把这个桃花山踏为平地。胡彦卓是扎下营了。山上边小霸王周通和打虎将李忠两个人回到大寨之内，二人就商量这怎么办。来的这支官军是一支劲旅，这第一次征战我们就败了北了，如果明天他继续攻山，我们要守山不利， 有可能他就冲上山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哥俩就只有束手被擒的份儿，桃花山我们就待不住了。现在怎么办呢？李忠说，最好我们得求求救兵。周通说，求谁呀？李忠说，咱们这不是有三座山吗？桃花山、白虎山、二龙山，如今唯有可求救的就是二龙山。二龙山上有几位寨主，论人家实力，论人家本领，都比咱们弟兄高。我们写一封书信，派喽啰兵送到二龙山去，求二龙山的寨主是发兵救援。看在绿林英雄豪杰的份上，让他们解我们的困危之急。小霸王周通听到这里半天没说话。李忠说，你说怎么样啊？周通说，只怕二龙山的寨主不能帮这个忙啊。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呀？二龙山的这寨主是谁呀？大寨主就是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就是青面兽杨志，三寨主就是行者武松。这是三个大寨主，还有四个小寨主。这四个小寨主是谁呢？一个是金眼彪施恩，就是在快活林开酒店那位，还有一位操刀鬼曹正，还有两口子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这四位原来都不在山上，后来在山下混不下去了，被逼无奈也都来到了二龙山上落草为寇。二龙山现在有楼兵将近1000人，无论从哪方面的实力都比桃花山要强。周通比较难心的一点就是这花和尚鲁智深。周通说，这个鲁智深在桃花庄跟我们打过交道啊，我们把他当个新媳妇娶到山上来了，鲁智深醉闹桃花庄吗？我们原想把他留在山上当一名寨主，人家瞧不起咱们弟兄，觉得咱们哥们办这个事儿不怎么光彩，不愿与我等为伍，所以人家就下了山了。现在人家自个儿立了一个山头，在那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颇有实力。我小霸王周通光在咱们这山里边说话，我觉得我是大寨主，在人家眼皮底下人家未必瞧得起咱。事到如今，我们被官兵逼迫，如果我们给他送去一封信求他帮忙，人家能愿意帮这个忙吗？李忠说，不管怎么说，咱写封信张嘴三分力，咱也赔不了什么。他见了我们求救的这个信，如果来帮助咱们，咱们就解围了，要不帮助咱们，咱们得另想别策，总比这种坐以待毙要强得多吧。
小霸王周通说，要这样的话，那咱就写一封信。于是打火将李忠就写了一封告急的书信，把这封书信密封起来，差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小喽啰由打后山下去，就够奔二龙山。到了二龙山，把书信交给了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呢还看不明白这封信，因为不认识几个字儿，只好把这封信交给青面兽杨志，由二寨主给他念。杨志把这封书信从头至尾念完了之后，鲁智深一听，哦，他娘的，闹了半天是那个小霸王周通，他现在官兵压境，害了怕了，求我们帮忙啊。这个忙我不愿意帮啊。
青面兽杨志看了看武松，武松说，大哥，依我看来呀，周通这个人虽然当年做了一些个不义气的事情，但是近些年来听说周通在这桃花山上为寨主也做了不少杀富济贫的好事，现在他面临危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如果说我们不管他，官军把他的桃花山平灭之后，安知他下一步不平灭我们的二龙山呢？青州知府对我们三山的英雄束手无策，主要是因为我们三山好汉各有实力，
现在他出兵先攻打桃花山，有可能他是先打弱者后战强者。如果我们三山要连成一体和青州的官兵作战，他的官兵就不能取胜。如果我们三座高山的寨主各管自己，恐怕就被他们分而治之。罗松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杨志一挑大拇哥，高见。花和鲁智深说，既然你这是高见，那我就听你的。鲁智深就告诉下书信的小喽啰，我不必跟你修书信了，回去见了你们寨主你就跟他讲，按说我鲁智深本不应该发兵相救，为什么不去相救？你问问小霸王周通，他自个儿心里就明白了。但是呢，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英雄来，我们相距不远，他有了危难了，我不能在旁边看热闹。告诉他，明日我就发兵到山下，解救他官军之危。这小喽啰一听特别的高兴，磕了一个头，马上转身回到了桃花山。回到桃花山上，见了周通和李忠两人，就把鲁智深说的这个话都跟他们二位说了。周通和李忠一听，这心里边可就有了底了，暗想，真要是二龙山能够发兵解救山下边这些个官兵，他就不能把我们如何了。到了第二天早饭刚一过，喽啰兵到上面来禀报说，下边的官兵又开始攻山。周通和李忠两人一听官兵又开始攻山了，马上点起山上的喽兵，又往山下冲杀。两人催马端枪又到山下，到山下边又见到了双鞭胡彦卓。胡彦卓休息了一夜，更精神抖擞。胡彦卓心中想啊，我在水泊梁山那儿打了一个大败仗，憋了一肚子怨气，今儿个我把这肚子怨气就在桃花山这儿出，我把桃花山整个平灭之后，我接着就平灭那两座山，平灭完了那两座山，我就让慕容知府给我调集几个州城的队伍，然后我调转队伍够奔梁山，我还得跟他决一次战。梁山兵败之辱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所以双鞭呼延灼他急于要把这山平了，早饭之后就攻山了。两个寨主领着队伍下来，跟呼延灼马打对面，又开始交锋。呼延灼已经知道这两个寨主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今天跟这两个寨主动起手来更不把他们放在心里。今天他们两个人两挑枪是双战一，胡彦卓摆开这一对竹节钢鞭，单人独骑斗两位，面无惧色。这个时候胡彦卓手下有两个都尉催开坐马，手中挺枪直奔小霸王周通。这样一来胡彦卓就单对李忠了，可是以单对李忠，李忠不是胡彦卓的对手，李忠脑袋上这汗就出来了。两军打在一起是难解难分，山上这些喽兵们被官兵杀的有点往后退，因为喽兵们也知道这两位寨主不是人家那个主将的对手，从心理上这差了一块呢。这阵打虎将李忠心中暗想，花横鲁智深，你们可是答应过的今天要出援兵啊，怎么到现在你的援兵还没到啊？如果你援兵再晚来，我们撤退不及，要被他们捉住，那可就全耽误事儿了，你兵再来了也不好使了。李忠这阵心里边正盼着鲁智深的救兵呢，忽然间呼延灼的后军队伍是一阵大乱。呼延灼正打着往旁边一带马，问手下的兵卒后边怎么回事，手下兵卒向呼延灼禀报，启禀呼延总管，后边有一支援军不知从哪来的，已经杀奔我们的队伍。呼延灼一听这个指挥手下的官军，把这两个首领给我堵住，我上后边瞧瞧。呼延灼一拨马奔着后路就来了，他往后边一来呀， 一看来者正是二龙山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带领着500楼兵，身后边跟着青面兽杨志、行者武松三个大寨主来的，那四个小寨主在山上看寨的。鲁智深骑着一匹昏红马直奔呼延灼。呼延灼一看，哈哈，来了个和尚，这和尚都当了寨主了，哎，这大宋国朝是该着倒霉了。和尚那是吃斋念佛行善的人呢，怎么会成了强盗头呢？他居然当了强盗头，还是僧人打扮，这真是天下一大怪呀。他一看这鲁智深胖大魁威，身无盔甲，穿着袈裟，跨骑昏红马，手端铁禅杖，肋挎着腰刀。胡彦琢磨双鞭一摆，喊了一声：“什么人？”花和尚鲁智深把铁禅杖一摆，高喊了一声：“洒家！”乃是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嘿，胡彦琢一听，感觉他还是花和尚。我看看这花和尚有几何勇战。就看鲁智深马到跟前，铁禅杖一摆，搂头盖顶，照着胡彦琢带着风声就拍下这一铲来了。呼，胡彦琢举鞭招架，嘡的一声响，二马错蹬。胡彦琢这鞭跟他这铲杖一碰，觉得这和尚可非是那小霸王周通之流所能比的，有力气。马打对面，胡彦琢把双鞭一摆，往下一砸。鲁智深摆禅杖往回招架，嘡啷一响，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胡彦琢一看，这我碰上了劲敌了。哎呀，昨天我刚舒舒心，我觉得攻打这桃花山很顺利，这两个寨主没有几何勇战，哈，今天碰见这么一个野和尚，这个野和尚怎么也有这么大的本领呢？我胡彦琢此次出兵是处处都碰见劲敌呀。胡彦琢跟鲁智深两个人就征战了30多个回合，未分胜败。正这个时候，鲁智深的身后青面兽杨志双手一横，这口破刀喊了一声：“大哥，下来，让我一阵。”青面兽杨志一催马，这铁青马就上来。鲁智深的昏红马往一撤，青面兽杨志马到跟前，双鞭胡彦琢定睛一看，对过来的这个青面兽杨志，头戴冰铁盔，身穿无忧甲，外罩皂罗袍，手中端一口破刀，长得这个脸上面有一块青迹，哎呀，好刁恶！什么人？青面兽杨志看刀，拳一刀像打了个利闪一样，搂头盖顶就劈下来。胡彦琢摆鞭招架，一边打着。胡彦琢心想，这个人这外号叫的好吓人，青面兽，像野兽一样，肯定有几何勇战呐。两个人这一交手，胡彦琢也发现，哎呀，怎么来一个是一个啊，这个人的武艺也不在刚才那个和尚之下。胡彦琢心中暗想啊，大宋国朝州城府县那么多的地方官，据我所见到的多是些个酒囊饭桶之辈呀，像这样的能人怎么都跑皇帝的对立面那边去了啊？胡彦琢一时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人征战足有3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败。这个功夫，身后边的花和尚鲁智深催马摆禅杖又上来了。两个人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青面兽杨志催马又上来，他们两个人是车轮战术交替上阵。双鞭将胡彦琢心想：哦，你们这是轮番作战呐，想把我战累了，把我打败了，我今天就喝出去了，我看看你们究竟能有几何勇战。胡彦琢用目光还看到他的阵脚下还有一位没上来呀。胡彦琢心想，那位上来是什么样子的，我心中还没有底数。他们征战了大半天，花和尚鲁智深在后边喊上：杨志撤，胡彦琢今天 暂且给你留这条狗命，等明天再去你的项上人头，老子休息休息。花和尚鲁智深领着青面兽杨志，带着他二龙山上来的这伙的喽兵，他就撤下去了，撤出去几里地安营扎寨，准备着明天再接着跟胡彦卓打。胡彦卓呀，这这一天的征战也是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呐。双边将胡彦卓急忙一转身，告诉自己的官军也往下撤，桃花山也别打了，撤到远处安营扎寨。胡彦卓准备休整一夜，明天再想什么办法会战面前的强敌。胡彦卓刚把营寨扎好，走进自己的大帐之中，外边就有一位官军急急忙忙给他呈上一道慕容知府的紧急公文。胡彦卓打开公文一看，胡彦卓当时就愣了，怎么回事呢？感情现在青州告急。胡彦卓带着2000官军不是打桃花山来呢，白虎山上的寨主带着他的喽啰兵去打青州去了。白虎山上两位寨主是谁？一个是毛头星孔明，一个是独火星孔亮。这哥两个原来是孔太公的儿子，后来因为和地方上一个土财主发生了口角，把那土财主给杀了，哥两个拒罪脱逃，就到白虎山上占山为王了。他们上山不久，孔太公忧郁成疾，病故身亡。老头这一死，哥两个占山这个决心就更大了。现在在这个白虎山上已经聚集了喽啰兵有500多人，他们两个在白虎山上这一当寨主，慕容知府对他们可就关注了。慕容知府后来得知在这个青州府里边有一个叫孔斌的，孔斌这个人论着辈分是孔明孔亮的叔叔，慕容知府就把这孔斌给抓起来。抓孔斌的目的就是让孔斌要劝说孔明孔亮到青州府里边自己来被绑，自己来服罪。如果你孔斌能让你这两个侄儿到这来被绑服罪，我就能放了你。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就把你孔斌要问为死罪，把孔斌押到牢房里头了。这孔斌他没有这种力量，即使孔斌怎么样子向慕容知府做解释，说他这两个侄子根本就不听他的话，但是慕容知府坚信我抓住你就能处死他们两个，到此服罪。这么一来，这个事儿这哥两个可就知道了。孔明孔亮一听，咱们哥两个在这占山为王，把我叔叔孔斌给连带了，我们不能让我的叔叔孔斌为我们哥两个吃官司啊！而且听人讲孔斌有可能被判死刑，怎么办呢？哥两个一商量，带着500喽兵倾山而出，要攻打青州府。所以哥两个带着喽兵这一攻打青州的时候，青州府里边城内空虚，这慕容知府可就害了怕了，他派一个心腹之人乘快马绕道出城，去找双边将胡彦卓，让胡彦卓见公文之后立即回师城中，解救围城之危。双边将胡彦卓一看这公文，知道那儿有贼寇打青州。胡彦卓心想，这青州府三山成患呐、三座山上的贼寇都跟官府作对呀、这不乱了套了。胡彦卓只好回兵青州，他这撤兵啊，又怕鲁智深和小霸王周通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知道随后一追杀，这就麻烦了。胡彦卓蔫悄悄的撤兵，告诉众军卒马去栾陵，银夜之间静悄悄的拔营起寨，就奔着青州进发了。胡彦卓那毕竟是名将后代，指挥有法呀。2000官军撤退之后，鲁智深和周通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胡彦卓带着2000官军回到青州城下，已经天亮了。天刚亮，这儿孔明孔亮正在攻打青州城呢。胡彦卓有打城外过来的， 带着2000官军一声呐喊，奔着孔明孔亮弟兄的楼兵就冲杀过来。孔明孔亮一看后边来了援军了，哥两个一拨马，第一个就是毛头星孔明，手中摆着坡刀直接见呼延灼，两个人马打对面各通名姓。孔明摆坡刀照着呼延灼搂头盖顶就劈下来，呼延灼摆鞭招架，二人征战没有6-7个回合，这孔明哪是呼延灼的对手，被他双鞭一摆，嘡的一下子把那坡刀就给磕出了手了。孔明一愣神的功夫，呼延灼探背膀抓住孔明的丝绦往这边一拽，是活擒孔明。孔明这一被活捉呀，独火星孔亮带领着楼兵马上就败走了。呼延灼活擒了孔明，得胜进城。慕容知府一看非常高兴，给呼延灼庆功，呼延灼也洋洋自得。这里呼延灼进了城了，那边花和尚鲁智深第二天早晨起来想找呼延灼在交战，一看人家一个人都没有了，鲁智深没办法，只好问这小霸王周通，说那官军哪去了。小霸王周通也不知道，事到如今二龙山和桃花山的两军合在了一起，一起到桃花山上，小霸王周通和李忠得款待鲁智深呢，人家鲁智深给他解了围了，摆上酒宴款待援军。鲁智深、武松还有青面兽杨志在酒席宴前，他们就说了，看来官军已经撤回青州了。小霸王周通说，我们现在应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攻打青州城。刚刚议论到这儿的时候，在青州城兵败下来的孔亮带着他那些楼兵来到了桃花山。孔亮到山寨里边一见了小霸王周通，又一瞧武松等人都在此处，孔亮跪倒磕头，背诉自己兵败的经过，要求这几位寨主给他帮忙攻打青州，救他的大哥还有他的叔叔。鲁智深一听，嘿嘿，看起来这青州算是非打不可了，我们就此兴兵。青面兽杨志说，不行，要是咱们在山下交战我们这么打可以，如果说要想攻破青州，光我们几个弟兄恐怕难以取胜啊。鲁智深说，要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呢？青面兽杨志说，依我看要攻青州得借助梁山。